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3月18日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俄罗斯选民星期日投票选举总统，外界肯定普京会再次当选总统，继续执政。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说不会容忍俄罗斯的威胁。南韩传媒在今日星期日说，一名北韩高级外交官前往芬兰同一些前美国外交官员会面。此外，随着中俄关系越来越密切，俄罗斯国内有关中国威胁讨论已经有所减少，但是中国威胁和中国扩张的声音仍然非常盛行。俄罗斯学者祖巴列维奇说，他对此一点都不感到奇怪。他解释说，他说在普通民众的思维中，对中国的看法已经改变，现在有成70%人认为中国是俄罗斯的朋友，对中国担忧恐惧有所减少，但是如果一旦涉及到土地，俄罗斯人的思维会立刻转变。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俄罗斯选民星期日投票选举总统，外界肯定普京会再次当选总统，继续执政。普京已经做了俄罗斯18年的领导人。普京面临7名候选人的挑战，但是并未有真正的威胁，包括一名电视明星和一名极端民族主义者在内的其他候选人，预计都会将获得不多的选票。普京预计将会赢得到50%以上的选票，但是他的竞选团队希望能够得到70%的选票。俄罗斯星期日的投票横跨11个时区，从远东最先开始，在波罗的海加里宁格勒结束。总共有大约1,090,000登记选民。国有民意调查公司全俄罗斯民意研究中心预计，投票率将会达到71%。但是俄罗斯的非政府研究机构纳瓦达中心去年12月所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58%的选民抵制今次的选举。普京最有力的竞争对手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但是纳瓦尔尼已经被取消参加竞选资格。他去年12月被判犯有贪污罪，判处5年徒刑，缓期执行。纳瓦尔尼说，这次审判是出于政治动机，目的是要阻止他参加竞选。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星期六表示，俄罗斯驱逐了23名英国外交人员之后，英国将会考虑对俄罗斯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他在伦敦的保守党春季论坛会议上说，我们绝对不会容忍俄罗斯政府对英国公民以及在英国领土上生活的其他人的威胁，世界各地的盟友强烈支持给予了我们信心。英国由于俄罗斯前间谍斯克里帕尔被神经毒剂袭击的事件而决定驱逐23名俄罗斯外交人员。斯克里帕尔同佢个女在英国小镇索尔兹伯里一个公园的长凳上被人发现失去知觉，后来送到医院抢救，目前他们仍然处于危急的状态。英国政府说，袭击使用的是前苏联研制后来由俄罗斯继承下来的洛维乔克神经毒剂。俄罗斯说他们的行动是针对英国的挑衅行为和有关索尔兹伯里事件的毫无根据的指责。南韩传媒在星期日说，一名北韩高级外交官前往芬兰同一些前美国外交官员会面。一个北韩代表团刚刚结束同瑞典外交官的3日会谈，这一次会谈有可能促成美国总统川普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会谈。韩联社报道，有人睇见北韩外交部负责美国事务的高级官员崔康一在北京首都机场登上飞往芬兰的飞机。外交渠道的消息来源说，前美国驻南韩大使崔萨林斯蒂芬斯同其他一些前美国外交官员将会同崔康一会面， 据讲，北韩官员仲将同南韩的保安专家会谈。韩联社话，参加芬兰会谈的人士讨论的议题包括朝鲜半岛无核化、定于四月份举行的朝鲜半岛南北韩峰会，以及预计五月份举行的美国同北韩的峰会。瑞典常驻联合国代表奥洛夫斯科格大使星期五话，瑞典正试图通过接待北韩外长李用浩的来访来帮助缓减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一些国会议员同前联邦政府官员星期六针对司法部长蔡新斯星期五晚上解雇前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麦海布发表意见。在奥巴马政府中担任美国司法部长的霍尔德就麦海布的被解雇在推特上发文话，这样的做法是很危险。霍尔德在星期六的推文中话，在两个方面分析一下麦海布被解雇实质原因和时机。我们目前还不了解足够实质原因，时机看来很残酷，司法部对从不按常理出牌的总统让步影响他的独立性，总统根本不应该卷入这件事。美国佛罗里达州警方认为，他们已经找回上个礼拜在一条繁忙高速公路上的行人天桥倒塌中所有遇难者的尸体。他们星期六从倒塌废墟中找到五具尸体。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的警察总监胡安佩雷斯说，我们将会再次确认废墟中不会有任何人的尸体，不过我们相当确信已经无了。行人天桥倒塌中一位受伤的人在医院不治身亡。这座耗资$1,420万定于明年投入使用的行人天桥位于一条八条行车高速公路的上面，以便让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学生方便地走到很多学生居住的斯威特沃特社区。3月17日星期六是圣帕特里克节，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传教士圣帕特里克。世界各地不少城市举行盛大游行，一些著名地标包括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在这一日以圣帕特里克节的主色绿色来到装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哪一个将会管控美中关系呢？这个周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紧密盟友王岐山出任了国家副主席，专门负责处理和华盛顿的关系。同时，川普内阁也在发生人事变动，国务卿特拉森月底将会离职，接替他的将会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冯佩奥。这样，王岐山定是冯佩奥是真正管控美中关系的人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究竟是谁在主管美中关系？这个对美国和中国来讲都是个问题。不过中国可能很快有答案了。有报道说，中国先前负责反腐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可能出任国家副主席，主管问题重重的美中关系。但是分析人士指出，即使是王岐山来到华盛顿，他似乎很难找到相应的人来讨论美中关系。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克斯说，其实美国从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起就没有人负责美中关系。他说，奥巴马第一任期内，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和商务部长泰莫西·盖特纳似乎在管理着美中关系的各个方面，但是奥巴马第二任期内基本上没有特定的人或者是团队来处理美中关系。张克斯说，到川普政府时期，美中关系完全由两国最高领导人主导，我们真的回到了由总统和国家主席来管控关系的时代，这个是唯一能够真正做出决定的两个人。现在的情况看起来好像是只有他们两个人会误事，才能够真正将事情做成。以前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现在的美中全面经济对话以及四个对话现在都不存在了。中国今年以来已经派出两位特使访美，第一位是国务委员杨洁篪，第二位则是习近平经济智囊中财办主任刘鹤，但是两个人几乎都是无功而返。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说， 留学访美意在缓和两国之间日益加剧的贸易紧张关系，但是没有取得任何突破。其中一个原因是留学甚至不清楚他的美国对手会是哪个。英国金融时报当时的报道说，留学访美时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建议双方分别指定一名关键人士来处理日益不平静的两国关系。中方看来将由出任国家副主席的王岐山担纲，但是美国方面至今未有回应。战略与国际中心的张克斯说，中国可能希望的模式是美国政府能够指定一个人来负责美中关系，但是即使是这样，中国还会有另外一个问题，美国要设定怎样的职位才能够使这个人与王岐山在职位上匹配。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另外一位中国问题专家金斯德说，即使中国在美国找到了他们希望的框架对应的人，中国可能会对内容不满意。在讲会谈的内容，金斯德说，中国是希望找到一个专门处理中国关系的人，而且这个人与中国有稳定的关系。但是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团体，即使他们找到他们希望要的框架，但是他们可能最后会发现他们对内容不满意。金斯德没有具体谈到为什么中国会对会谈内容不愉快，但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看法越来越趋向鹰派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战略与国际中心的张克斯承认，美国现在对中国的看法甚至都带点妖魔化的味道，包括有可能出任国务卿的蓬佩奥。蓬佩奥在多个场合将中国列为美国真正的对手和威胁。川普政府在新国家安全战略中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者，从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各个角度威胁着美国的全球地位。川普政府对中国的手段亦都越来越强硬。川普政府先前要求中国制定一项计划，将美中贸易逆差减少$1,000 亿。最新的消息说，川普还将扩大对中国进口商品和征关税，总额估计达$600 亿，锁定科技及电信产业。在这个之前，川普打算对世界各国的钢铝产品一视同仁的收取高关税，但是最新的消息说，已经被确认将出任新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暨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说，最后只有中国是唯一被征税的国家。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在星期四说，川普总统很快就会考虑针对中国据称盗窃知识产权的行为采取惩罚性措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据媒体报道，美国官员正在考虑对中国的信息技术、电信产品和消费品每年征收$600 亿的关税，以便将长期存在的美中贸易赤字每年减少$1,000 亿。美国宣称去年美中贸易赤字高达$3,750 亿。纳瓦罗对 CNBC 电视台说，在今后几个星期里面，川普总统会得到一些建议，这个将是总统为解决不公平贸易问题采取的勇敢步骤之一。纳瓦罗表示，他认为华尔街没人会反对打击中国盗窃知识产权或者强迫转移知识产权的做法。这些新关税和其他措施，不包括川普上星期宣布的对进口钢材征收的25%关税，以及对铝材征收的10%关税，其中一些关税影响到中国。星期三在一次政治筹款集会上，川普抨击几个贸易伙伴对美国拥有的数十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他说，中国之所以成为经济大国，是因为拥有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中国警告说，如果美国征收任何新的关税，中国可能会报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历史证明贸易战对哪个都没有好处。他说，如果出现不利局面，中国打算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川普对进口钢铝制品征收关税的决定引起美国股市动荡，有时一日的交易中会起伏几百点。纳瓦罗说，美国可以征收关税，方式是对美国人民有利，对全球贸易体系有利，他们可以用和平而且可以改进和加强贸易体系的方式来进行。华尔街的每一个人都需要理解这一点，他叫大家放心。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星期四呼吁美国联合拉丁美洲的亲美力量抵御中国和俄罗斯通过支持独裁政权施加的影响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人卢比奥在华盛顿保守派致富传统基金会演讲时话，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在西半球开始进行咄咄逼人的扩张，试图利用贸易和经济联系拉拢那些需要金钱的政府，以此在这个地区施加影响力。卢比奥说，中国和俄罗斯是机会主义者，是连续侵犯人权的国家，对支持任何的独裁者都不会有顾忌。
Both nations have been willing and able partners to some of the worst human rights abusers in the region.
卢比奥说，这两个国家都愿意并有能力与这个地区最恶劣的侵犯人权者结成伙伴关系。他们支撑起古巴的卡斯特罗和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权。这两个政府压制自己贫困的人民。在尼加拉瓜，中国正在修建一条有可能使巴拿马运河相形见绌的航道，并可能给奥尔特加的高压政权带来收入和新的力量。卢比奥还说，中俄在这个地区的不断扩张还是潜在的安全威胁。他说，当中国和俄罗斯向这些政权输送金钱和武器时，他们损害了这个地区的稳定，最终损害的是国际安全，并有可能是世界其他地区的安全。卢比奥说，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见证了，当一个具有核能力的对手在我们的半球利用自身力量影响一个不友好的反美政权会带来怎样的恶果，这个是一个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教训。卢比奥呼吁美国支持拉美国家的亲美力量，推行民主和法治。他说，通过支持良好治理，通过支持那些亲美的政府和那些试图做正确行动的领导人，我们可以支持民主和法治，我们可以给好像古巴、委内瑞拉、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提供政府治理的另一种选择。我们必须协助我们在这个地区的盟友打造抵抗力，既能抵抗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外部势力，亦都能够抵抗内部威胁。美国总统川普将在四月赴秘鲁参加美洲国家峰会，预计川普将会与秘鲁总统库琴斯基和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会面。秘鲁方面拒绝邀请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指称马杜罗的统治日趋走向专制，但马杜罗表示决心要出席峰会。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推进构建南中国海军事据点并与周边国家争夺领海主权的纠纷中，日本政府向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使馆增派常驻武官来到援助各国军事，并加强收集中国军事动向的情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发自东京的报道。
日本政府这个月内向日本驻菲律宾使馆和越南使馆各增派一名常驻防卫驻在官，并预定在今年内向驻马来西亚使馆增派两名常驻武官，来援助这些南中国海周边国军事，同时加强收集中国在南中国海军事动向情报的能力。各国驻外使馆依据国际法规定和进驻国同意，绝大部分设有常驻武官或者兼备武官职责的外交官负责收集和分析进驻国和所在地区军事情报，与进驻国军事交流、谈判等。日本驻外武官由防卫省派遣，驻外期间待遇是外交官。到今年二月为止，防卫省在全球34国、联合国等两个国际机构共派遣47名常驻武官，其中在菲律宾有一名来自空中自卫队的常驻武官，在越南和马来西亚各有一名来自陆上自卫队的常驻武官。防卫省的南中国海情势报告指出，中国2013年3月起在南中国海构筑军事据点，该报告并列表说明中国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的海上航空战力比较，指出南中国海的主要沿岸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虽然亦努力增强军事力量，但是质与量的战力比中国差距显然。最近发表的该报告列表说明， 中国在南中国海活动的军舰共744艘，包括28艘潜艇、25艘驱逐舰和护卫舰，军机共2722架，包括近700架战机、18架巡逻机，海军陆战队大约10,000人。菲律宾只有包括5艘驱逐舰或者护卫舰在内的共126艘军舰，没有潜艇，包括12架战机和2架巡逻机在内的军机共38架，类似海军陆战队的大约8300人。越南只有包括8艘潜艇、8艘驱逐舰或者护卫舰在内的军舰共153艘，包括79架战机在内的军机共107架，没有巡逻机，类似海军陆战队大约27,000人。马来西亚只有包括2艘潜艇、4艘驱逐舰或者护卫舰在内的军舰共77艘，包括36架战机在内的军机共71架，没有巡逻机，没有类似海军陆战队体制。前日本海上自卫队舰队司令香田洋二指出，南中国海的军事力量显著向中国倾斜，已经严重不平衡，而中国在海南岛三亚还拥有中国最先进、亚洲最大级的海军基地，此外还有空军基地。香田认为，如果国际社会不能够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构筑军事据点，中国就能够连接南中国海上的五迪岛、法厄里、克罗斯礁、斯卡伯勒礁，构成南中国海上650至900公里中国统治的大三角海域空域，令在冲绳以西大海域没有真正作战基地的美军面临极为严重的事态，中美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平衡亦会生变，中国三亚基地的核潜艇活动范围会从太平洋扩大到印度洋，深刻影响地区安全。他说，国际社会如果容忍中国无视国际法自创的九段线秩序，至今为止支撑人类繁荣的国际海洋秩序就会大乱，而中国实现用力量改变现状的信仰会严重损坏地区安定，抗衡自由的人类权利就要受中国控制。香田港的冲绳以西广大海域的沿岸包括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防卫省南中国海情势报告刊登中国在南中国海城区移入年表，叙述1950年代法军撤出南中国海地区，中国随即占领帕拉塞尔群岛，1973年美军撤出南越，1974年击退南越军，占领帕拉塞尔群岛全域，1980年代中期驻苏联军队缩小，中国开始侵占斯普拉特利群岛，1988年占领斯普拉特利6个岛，1992年美军撤出菲律宾，1995年中国占领米斯奇夫礁，2000年代中国出入南中国海南部，2012年中国事实上开始统治斯卡伯勒礁，2014年中国大规模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周边填海造岛。防卫大臣小野治五典曾经说，历史再三证明，美军等其他国家军队一撤出，中国就马上去占领。美军撤出菲律宾之后，菲律宾意识到中国开始侵占他的岛。前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曾经探讨被美军重铸。2016年虽然与美国达成共有菲律宾五基地的协议，但是反美的杜特尔特上台各自驻军谈判。越南近代虽然有作战经验，亦被日本广泛视为是与中国争夺南中国海主权各国中态度坚定的国家，但是与美国改善关系不够10年。马来西亚国力虽然强于菲律宾和越南，但是既无大规模作战经验，海洋能力贫弱，与美国关系亦不好。另一方面，日本亦广泛疑虑美国的国力几大程度上覆盖南中国海。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第二次执政后不断强调要致力守护国家，并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加强协助美军的同盟角色。南中国海纷争是涉及日本安全和90%以上能源贸易通道的生死问题。向田认为，日本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霸权应该采取政治外交并用战略。他说，日美同盟分担盾与矛的作用，在美军对中国的南中国海行动实施战略打击时，日本自卫队提高作战能力，保护直至西太平洋的海上交通，以利美军向其他地区展开作战。同时，日本应该援助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中国出入南中国海的背景是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国既欠缺海洋能力，对海空认识亦十分贫乏，援助这些南中国海当事国提升防守能力，亦能够堵住中国称日美是非九分当事国的藉口。 菲律宾同越南本来就是日本对外援助的主要对象国，近年日本更加通过海上保安厅积极援助菲律宾、越南、印尼提升海防能力。这次日本加强驻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的武官体制，是首次在美国、中国、南韩、俄罗斯以外的国家增设多于一名常驻武官，突出对南中国海周边国家的军事援助目标。日本三架海上自卫队练习机 TC-90 亦将于这个月下旬交接给菲律宾。亲中国的马来西亚原来与日本主要是经贸关系和教育文化交流，马来西亚亦是日本人移居海外的热门国家之一，但是在南中国海不安的前景下，马来西亚同意日本增派常驻武官。上台后反美亲中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亦同意日本增设常驻武官，似乎都折射出亲中国家或者政权对中国实际存在不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林从东京发来报道。
台湾外交部表示，祝贺蓬佩奥被川普总统提名为美国国务卿，并且期待在美台关系现有的友好和稳固基础上，继续推动双方实质的伙伴关系。有分析认为，反建制派的蓬佩奥出任国务卿，可能会在美台关系上有一些出格的做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外交部北美司长陈立国3月15日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情局长蓬佩奥过去在担任联邦众议员期间对台湾非常友好。他说，在蔡英文2016年赢得台湾总统大选后，当时的联邦众议员蓬佩奥发表声明和推文，祝贺蔡英文当选总统。而且蓬佩奥在联邦众议院院会投票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国际刑警组织和国际民航组织的相关法案。
所以我觉得在美台关系未来在新的国务卿如果他的任命案获得通过之后，我们还是非常保持乐观的期待的态度来看待台美关系。
陈立国说，美台关系在未来新的国务卿任命如何获得通过之后，他们还是非常抱持乐观的期待态度来看待台美关系。陈立国还表示，期待在台美关系现有的友好和稳固基础上，继续推动双方实质的伙伴关系。这位负责美国事务的官员还感谢前美国国务卿泰勒森强化台美关系所做的努力，包括泰勒森在参议院听证会上重申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以及支持川普总统在上任6个月内对台军售。台湾政治大学教授严振生说，蓬佩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可能会遇到一些阻力，因为共和党参议员保罗已经表示反对提名蓬佩奥担任新的国务卿。不过严振生认为，在参议院全体院会上，蓬佩奥的提名仍然能够过关。他说，如果蓬佩奥的提名获得美国参议院的批准，美国的对台政策可能会有一些调整。
但是我相信对台湾来讲可能会有更多的善意，包括就是愿意在国会上面帮台湾讲一些更多的。
严振生说，但是他相信蓬佩奥出任国务卿对台湾来讲可能会有更多的善意，包括愿意在国会方面帮助台湾讲一些更多的话，因为国会有很多台湾的朋友，所以他会使国会支持台湾的力度能够在国务院中，他愿意去反映，他觉得这个很重要。严振生教授说，查党出身的蓬佩奥属于美国的右派势力，跟川普一样，不单只要铲除建制派的人，而且是建制派的思维。他说，蓬佩奥担任国务卿后，随着台湾旅行法的生效，可能会有一些出格的做法，未来可能会派一些层级更高的国务院官员访问台湾。在对台军售议题上，外交部北美司长陈立国说，面对中共解放军演习以及军机军舰绕台，被台湾防卫构成的紧迫局势，希望获得美国行政部门、美国国会、美国产业界的支持，使台湾的国防需求能够尽快获得满足。台湾新任国防部长严德发3月15日星期四下午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答询时表示， 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 F-35 战机符合空军作战需求，确实曾经向美方提出这一项的方案，但价次不便透露。不过严德发在散会后向媒体澄清，没有向美国方面提出正式采购文件。根据美国的台湾关系法，美国承诺向台湾提供防卫性武器，协助台湾发展智慧和国防能力。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台北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澳洲东盟峰会进入尾声，强调遵守国际规则与秩序。美军北极大规模军演，警惕中俄两国的威胁。中国军方抨击美国台湾旅行法，警告两军关系严重受损。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为期三日的澳大利亚东盟峰会进入最后一日议程。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林同一啲东盟成员国领导人表示，致力基于规则嘅国际秩序，先至能够带嚟地区局势嘅长治久安。特恩布林喺峰会星期日3月18日会议嘅开场白中话：遵守规则会带嚟持久和平，地区所有国家嘅权益都应该获得尊重。东盟轮值主席国新加坡嘅总理李显龙亦都喺会议开始时话。东盟与澳大利亚是想法一致的伙伴，都崇尚自由贸易、多边合作和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等价值观。他们在发表上述评论时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在中国拒绝接受2016年一个国际法庭针对南中国海问题做出的裁决之后，国际社会一直呼吁中国遵守国际规则并尊重这项裁决。这次澳大利亚东盟峰会官方公布的正式议程包括讨论地区贸易合作与共同应对恐怖主义，但是有关南中国海的争议是首脑会议一个主要非正式的议题。美军多个兵种正在北极地区展开两年一度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军方说，举行这次大规模军事演习的目的是要检验美军在严寒气候展开联合作战的能力。作为海军定期在北冰洋上举行的冰雪军事演习的一部分，美国海军康涅狄克号潜艇一个星期前在北冰洋某海域冲破冰盖浮出海面。几日之后，英国皇家海军的一艘攻击潜艇亦都冲破冰层露出顶部，参与美国海军主导的军演。美国海军称，为期五个礼拜的冰雪军演包括演练美军和伙伴国家海军在北极共同作战的能力。同时，来自美国海军、陆军、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警队的1500名军人正在阿拉斯加州北极圈内展开两年一度的北极优势联合军演。一支特种部队也参与这次演习，并演练了远端地区和空中渗透进攻等多个项目。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极地区的冰盖正在融化，为这个地区带来新的商机和安全挑战。中国军方警告说，如果美国将星期五3月16日签署生效的台湾旅行法付诸实施，中美两军关系可能会受到严重的损害。中国国防部星期六公布发言人吴谦宣读的一份录影片段声明，称美国签署的与台湾交往法案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损害了中美两军关系的发展气氛，并要求美国不得实施上述法案有关条款，停止美台军事联系，停止对台售武，以面对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严重的损害。美国国会这个月较早时候一致投票通过了对美国政府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台湾旅行法，表达了国会认为政府应该鼓励美国和台湾所有级别官员，包括军方官员的互访意见。川普总统在台湾旅行法即将自动生效的当日签署了这项法案，在中国政权领导人习近平再次由被视为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推举为党政军领导人之后，中国军方亦都再次宣布效忠这位政治强人。中国国防部星期日3月18日刊登解放军部的文章，宣誓全军官兵必须始终凝聚在党的旗帜下，坚决听从习近平主席号令。 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日在下届中国政府人事调整中获得连任，这个是素有橡皮图章之称的中国人大一个毫无悬念的选举结果。台湾著名作家李敖3月18号在台北辞世，终年83岁。台北荣民总医院代表李敖家属发表的声明说，李敖近日来病情转危，18号上午10点59分安然离世，与世长辞，享年83岁。李敖2016年7月因步态不稳到荣民总医院求医，经诊断为脑干肿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尽管中俄关系越来越好，但中国威胁声音在俄罗斯继续盛行，就连中共的朋友俄罗斯共产党在总统大选中也都不放过这个题目。俄罗斯共产党总统候选人最近批评普京政府向中国出售俄罗斯财富，并表示不准许将任何俄罗斯神圣的土地送给中国。他还强调国家领导人应该任期是两届，反对终身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距离3月18号的俄罗斯总统大选还剩下不多的时间，由俄罗斯共产党所推举的总统候选人格鲁吉宁几日前前往与中国相接壤的西伯利亚东部地区访问，为选举活动宣传造势。在莫斯科出生长大的格鲁吉宁亲自感受到当地民众的工资水平低到令人难以想象。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扩张成为他与当地民众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中国威胁更被俄共等左翼势力在这次选战中关注。在离中国不远的伊尔库茨克市一家大型剧院所举行的与选民的见面会上，格鲁吉宁批评普京政府将大量当地木材资源以及其他俄罗斯财富出口到中国，而此时很多当地民众失业找不到工作。他还批评了向中国转交俄罗斯土地的举动。这位莫斯科郊外列宁集体农庄主席说，不应该将任何神圣的俄罗斯土地送给中国。俄罗斯为了吸引外资，几年前曾经与在中国相接壤的一些地区建立超前经济发展区，这个项目类似中国的经济特区，去到那里投资的商业企业在税务和其他领域能够享受优惠政策。俄罗斯高官，特别是主管远东事务的一些高级官员，经常强调利用这个项目能够吸引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大批投资。中国高级官员也同样表示，已经有很多中国企业愿意去那里安家。但是格鲁吉宁表示，作为俄共总统候选人，他竞选纲领中的内容包括取消超前经济发展区，因为这样可以阻止资本和财富流入外国。他还表示，俄罗斯没有朋友，只有利益，应该调整外交政策，使俄罗斯的外交服务本国民众。与格鲁吉宁见面时，伊尔库茨克那一家剧场中的900多个座位不单止满座，过道和走廊亦挤满听众。当地俄罗斯共产党和其他左翼势力的领导人、上下两院的多名国会议员、来自与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布里亚特等地区的选民代表团都参加了这次活动。俄共盟友、社会自由党主席，同时亦是俄罗斯民族爱国力量协调人的菲林发言，呼吁选民将票投给格鲁吉宁，使格鲁吉宁成为俄罗斯新总统。菲林除了亦激烈批评普京政府将大量的土地送给中国之外，他特别强调，在很多地区，俄罗斯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正成为少数民族。他说，俄罗斯不单止贫富差距巨大，民众生活贫困，人口亦在大幅减少，这个是民族灭绝行为。他说，俄罗斯村庄将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出现的中国村庄，这些都是格鲁吉宁成为总统后最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中共与俄罗斯彼此视作朋友，两党之间频繁互动。俄共领导人经常访华，俄共还派出其他主要年轻党员去中国访问学习。俄共领导久加洛夫更时常称赞中共领导中国所取得的成就。 中共亦派出高级代表团，去年秋季访问了俄罗斯，参加十月革命百年庆祝活动。俄共主办的《真理报》虽然今日读者稀少，在俄罗斯早已经不是主流媒体，但是中国媒体仍然经常引用《真理报》的报道。中国官媒有时亦专门采访俄共和俄共领导人。但是即使如此，关注中国威胁和中国扩张问题，和其他俄罗斯政治力量相比，俄共一点都不落后。俄共两年多前还发出呼吁和签名活动，要求当局禁止将俄罗斯土地出租给中国。俄共所发表的声明说，在所租任的俄罗斯土地上，中国农民使用的种菜方法，包括大量使用化学、试剂、施肥等，不单止毁坏俄罗斯的良田土壤，更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俄共说，所谓的勤劳中国农民种出来的蔬菜拿到商店出售，这些蔬菜更能够危害俄罗斯人的身体健康。俄共还强调，在租任到土地上，中国人更会将自己的很多亲友借此移民俄罗斯，这个会对俄罗斯造成更大危害，因此俄罗斯的土地必须应该由俄罗斯人耕种。随着中俄关系越来越密切，俄罗斯国内有关中国威胁的讨论已经有所减少，但是中国威胁和中国扩张的声音仍然非常盛行。研究俄罗斯地区经济的学者祖巴列维奇说，他对此一点都不奇怪。他说，
В массовом сознании, массовое сознание сейчас изменило отношение к Китаю.
祖巴列维奇说，在普通民众的思维中，对中国的看法已经改变。比如在经过大规模的电视宣传活动后，有 60%、70% 的人认为中国是俄罗斯的朋友。俄罗斯现在转向东方，对中国的担忧和恐惧有所减少。但是如果一旦涉及到土地，人的思维会立即转变，对中国的看法亦会发生变化。与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地区两年多前曾经计划将大片土地出租给中国时，亦曾经引起很多抗议活动。格鲁吉宁在竞选活动上还表示，国家领导人仅仅应有两届任期，他反对如同普京这样终生执政，否则只能够滋生腐败。在大谈中国威胁和中国扩张的同时，格鲁吉宁亦称赞中国经济成就。他表示，俄罗斯应该学习中国，比中小私营企业的商业活动更加自由。格鲁吉宁说，他的竞选口号是社会公正和平等，在能源等重要领域实施国有化，同时应该推行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并提高退休金。格鲁吉宁还批评普京最近的国情之文充满军事好斗和冒险色彩。他说，俄罗斯不应该威胁到其他国家，而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发展本国经济，只有民众呼吁，国家才能够算得上真正强大。但是格鲁吉宁支持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并为斯泰林和共产党的红色恐怖辩护。俄共自己的民意调查认为，格鲁吉宁估计可以获得 10% 左右的得票率，能够成为排在普京之后得票率第二多的候选人。一些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富豪出生的格鲁吉宁过去不为人知，但是最近几个月他的支持率大幅上涨。一方面，克里姆林宫需要类似格鲁吉宁这样的候选人为选战装饰门面，来增加普京继续执政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克里姆林宫亦担心格鲁吉宁会对普京构成真正挑战和威胁。俄共抱怨说，随着格鲁吉宁日益受到欢迎，针对他的各种抹黑报道亦越来越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63年十一月，林肯总统前往宾夕法尼亚的葛蒂斯堡，准备在葛蒂斯堡阵亡将士公墓的落成典礼上讲话。五个月前，南方邦联指挥官罗伯特里率军从维吉尼亚出发，大举北上。北方联邦的波多马克军团尾随其后，在葛蒂斯堡爆发了美国南北战争中最惨烈的葛蒂斯堡战役。葛蒂斯堡战役持续三日，罗伯特里的部队全力出击，但是北方的部队坚守阵地，绝不后撤。最后罗伯特里只好停战，南军部队在这次战役中遭受重大人员伤亡，只好返回维吉尼亚。 军撤退后，战场上尸横遍野，共有3000多名南军士兵在这场战役中被打死，北方损失同样惨重，25000人战死疆场。清理战场的任务由胜利一方北军承担，双方都有成千上万的伤员，伤员被送往医疗中心治疗，死者就地掩埋。南军士兵大多数被埋在挖得不深的集体墓穴里面，北军士兵就被分散埋在战场的各个角落。战役结束2星期之后，宾夕凡尼亚州州长前来视察，当时雨水已经将很多掩埋墓穴的泥土冲走。宾夕凡尼亚州州长看到这种情况之后说，勇敢为国捐躯的阵亡将士应该有一个更好的地方安息，并宣布要为北方阵亡将士建立一个新的公墓。他联络北方其他州的州长一起为公墓集资。短短一个月之内，他就筹集到足够的资金，购买战场上好大一块地方修建公墓，并立即动工。阵亡将士的遗骨被陆续迁移到公墓里面。宾夕凡尼亚州州长计划1863年11月为公墓举行落成典礼，邀请联邦各州的州长和国会议员参加。他邀请国会前参议员和马萨诸塞州州长爱德华·埃弗利特致悼词，同时致函白宫邀请林肯总统参加公墓的落成典礼，讲几句话。林肯欣然接受，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向葛底斯堡的阵亡将士致敬。林肯同时希望自己的话能够抚平将士阵亡带来的伤痛，鼓舞北方的战斗士气。有人建议林肯讲民主，他最近收到麻萨诸塞州一位选民的来信，这个人刚刚从欧洲回来，他在信中对林肯说，欧洲人看这场战争比身在其中的美国人自己看还要清楚。他说欧洲人认为这个是人民和贵族之间的战争，因为南方由一小群贵族统治，一旦大家明白他们是为民主而战，战争就会马上胜利。他敦促林肯向普通民众解释，这场战争不是北方针对南方，而是民主针对民主的敌人。葛底斯堡公墓落成典礼前2星期，林肯公墓十分繁忙，没多少时间准备讲话，他已经决定了演讲的内容，但是没有具体选择用词。11月18日，林肯启程坐火车前往葛底斯堡，火车中途在巴尔的摩停低，很多群众在那里迎接他。一位老人走上前来握住林肯的手，说自己的仔死在葛底斯堡。林肯对老人说他理解他的痛苦。林肯说，每当想到这场可怕的战争结束前，我们还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以及由此造成的家庭破碎和心灵的孤独，我的心就好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我有时真的想逃避到黑暗之中去。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林肯应邀在葛底斯堡公墓的落成典礼上发表讲话。11月18日傍晚，林肯抵达葛底斯堡，吃完晚饭，林肯就走入房间准备第二日的演讲稿。几个钟头之后，讲稿终于写好了。第二日的早上，林肯骑马带着游行队伍缓缓前往公墓，那里已经有很多人等候林肯和其他重要宾客落座。 军乐队开始演奏，士兵行军礼致敬。祷告完咗之后，前国会参议员埃弗里特起身发言，他沉默片刻，还是战场上企满的人，然后从内战和内战的起因讲起。他讲到罗伯特里将军攻打北方，讲到了如果南军没有被拦在葛底斯堡，会有多少北方城市沦陷。他高度赞扬在这场重大战役中英勇献身的阵亡将士。埃弗里特讲了将近两小时，他在结束前表示，希望美国走出这场战争之后，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随后林肯总统站起身来，他眺望峡谷之后，目光回到手上的演讲稿上，开始宣读。87年前，我们的祖先在这个大陆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他孕育于自由，并且献身给一种理念，即是所有人都是生来平等。当前我们正在从事一次伟大的内战，我们正在考验究竟这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有这种主张和这种信仰的国家是否能够长久存在。我们在那次战争的一个伟大的战场上集合，我们来到这里奉献那个战场上的一部分土地，作为在这个地方为那个国家的生存而牺牲了自己生命的人永久眠息之所。我们这样做是十分合情合理。但是就更深一层意义而言，我们是无从奉献这片土地的，无从使它成为圣地，亦不可能将它变为人景仰之所。那些在这里战斗的勇士，生存和死去的人，已经使这块土地神圣化，远非我们的诽谤能力所能够左右。世人会不是很注意，更不会长久记得我们在这个地方所讲的话，但是他们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些人在这里所做的事。相反，我们生存着的人应该献身于那些曾经在这里作战的人所英勇推动而尚未完成的工作。我们应该在这里献身于我们面前所流传的伟大工作。由于他们的光荣牺牲，我们要更坚定地致力于他们曾经做最后全部贡献的那个事业。我们在此立志誓愿，不能够让他们白白死去，要使这个国家在上帝庇佑之下得到新生的自由，要使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不至于从地球上消失。林肯讲话结束之后，听众好几分钟热烈鼓掌，然后开始散去。林肯转身对朋友说，他担心讲话失败，他本来应该准备得更充分才对。但是埃弗里特不是这样看，他说林肯的讲话非常完美，林肯在两分钟里面讲的内容比他在两小时里面讲的重要多。各大报刊亦对林肯的《葛底斯堡》讲话赞誉有加，其中一份报纸说，总统几句肺腑之言触动人心，读起来不可能不被打动。林肯总统当晚返回华盛顿，他疲惫不堪。不够一个星期之后，林肯的秘书宣布总统患了天花。好了，这次建国史话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流行美语。今天 Michael 和李华正在做功课，然后准备去看戏。李华就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No way, 以及 too bad.
Michael, 准备好未啊？我哋要去睇戏啦。Anna 开紧车嚟接我哋噶。
Yeah, I'm ready. Let me get this call though. Hello. Sorry, I can't come to work right now. I have to pick up a friend from the airport. Yeah, sorry I can't help out. Okay.
哎呀 ，Michael， 你点可以呃你啲同事话你要去机场接人噶？我觉得佢哋而家可能真系好需要帮手，咁你就去啦，我哋可以下次先睇戏噶。
What? No way! I'm not going to help him.
你讲咩话 ？No way 系咩意思啊
？No way means that there is no way I will do that. It means that I refuse completely.
哦，我知啦。No, N-O, way, 是 W-A-Y, 就是绝对不得的意思。你真的不可以帮他啊
No way. That guy is just lazy. He is always trying to escape from work and find other people to do his job for him. Nobody trusts him.
无论怎么说也好，我还是觉得同事之间还是应该互相帮忙的。
Really? Well, what if Professor Wong called right now?And said he needs you to help him grade Chinese test papers all afternoon.
No way, 我先至唔做啊！我以前帮过佢几次，但系佢从来都唔俾人工我。最嬲嘅就系佢连多谢都冇声啊
！Well, anyway, Anna and I have been waiting for a long time to see this movie. There is no way I am changing my plans.
哦、oh, ，我明啦，我睇你系中意 Anna， 唔想错过同佢睇戏嘅机会。
What？No way.
诶，点解你又讲 no way？ 呢次我又冇要求你做乜嘢。
Well, sometimes no way also means that's not true or absolutely not. It shows that you disagree with something that somebody said.
得啦，我都系觉得你中意 Anna。
No way. Hmm. Anna still isn't here. I bet the traffic is bad.
Huh? 你讲乜话?
I said, I bet the traffic is bad. That means I think or I'm pretty sure that the traffic is bad. Bet. B-E-T. As in to bet money?
Oh, bet 本来的意思就是落赌注,好像赌钱,不过在这里是认为或者相信的意思。
That's right.When you bet money, you can't always be 100% sure about your bet.
没错，赌钱的人不可能百分之百预测到落赌注的结果。所以如果你说 I bet, 是表示你在这推测。
That's right. Anyway, I'm not worried about Anna. I bet she'll arrive any minute now.
I bet you're right. Anna 从来不迟到的。诶，你觉得这部戏会不会好看的？
I don't know. It's an action movie, so I bet you won't like it very much.
边个话噶？其实我都中意动作片噶。当然啦，除咗嗰啲垃圾片之外。
I bet you'll say it is stupid, no matter how good it really is. You always say action movies are stupid.
Whatever. 我听好多人话呢套戏好睇，我谂今日戏院一定满座。
Hey, look, there's a red car down the street.I bet that's Anna.
No way, Anna 的车细过这个好多的。
Ha, looks like I was right. Let's hurry.
I bet Anna 一定好开心见到你啫。
No way. Stop joking around like that, okay?
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No way, 表示无可能。而 to bet, 是指确信的意思。好啦，多谢各位收听今次嘅流行美语，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啊，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